16.大概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再读一遍16。大概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然后我们看以赛亚书第7章。第14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他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然后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章。第21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所以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路加福音第1章。30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基督的奥秘。尤其是当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四本福音书乃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启示我们主。我们已经看过，主要我们已经看过主耶稣是神又是人，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人子。所以呢，这个接着下面就是十字架奥秘。那么在这个我们继续的往前看以前，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四本福音书，因为四本福音书呢，可以说是对我们的主从四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最明显的、最清楚的启示。所以当你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到处都充满了似乎的矛盾。那么最基本的、最简单的，如果讲到道成肉身，那么就告诉我们说，2000年前主耶稣曾经降世为人，但是我们都知道他是为童女玛利亚所生。那么我们知道，既然他是为童女玛利亚所生，这个背后其所隐藏的就是一个似乎的矛盾。如果主耶稣的母亲是童女，就不会是母亲；如果是母亲，就不会是童女。所以童女和母亲是两个完全不可能调和的一件事。但是我们知道说，在讲到整个道成肉身奥秘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逃避的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的的确确是童女玛利亚所生。那么现在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真实的呢？我们只有从神的话才能够清楚它是千真万确的。在这个什么，在以赛亚书，就是在我们的主知道说，在主耶稣降生以前，人最困难的就是别的矛盾人容易接受，但在人间最不容易接受的矛盾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的主是童女玛利亚所生的。 那么，就是因为这件事很难叫人明白，很难叫人相信，所以圣经老早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里面就已经说到这个预言。他说主要给自己给他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童女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可以有两种翻译，一个翻译是童女，还有一个翻译呢是少妇。但是我们如果要真的来面对这个预言的话，我们一定要很仔细，就是我们要看它的上下文。这个上下文呢，讲到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上面明明说是给你们一个兆头。如果童女怀孕生子是个兆头，那一定是不平凡的事。所以如果你根据上下文呢，你没有办法把它翻作少妇，因为少妇怀孕生子不能是兆头，那是天天都有的事。如果日常所发生的事不叫做神迹，就不是个兆头。所以你根据上下文，你知道说不错，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有两个字讲到童女，翻译可以翻成，一个可以翻成童女，一个可以翻成少妇。但是呢，你根据上下文，它没有可能翻作少妇。但最重要不在这里，最重要就是当主耶稣，当天使向约瑟显现的时候，他告诉约瑟说，你要生，告诉他，他将要生一个儿子，那么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然后下面马太告诉我们说，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么这里非常有意思了，在旧约里面，这个童女是有两个翻译，一个是童女，一个是少妇。但是现在呢，神把话再说一遍，叫我们一点没有，如果他光说一遍，也许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它。但如果主的话最少说两遍，那么就可以彼此解释了。所以现在呢，不止在旧约说了一遍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在新约又说了一遍。在旧约是希伯来文，有两个翻译，但到了新约是希腊文，只有一个翻译，那个词你不可能翻作少妇。所以很清楚，当天使启示给约瑟的时候，很明显的这件事情发生了，神老早把它说在前面，预言老早预告这件事要发生。为什么呢？因为和神的应许有关系。你还记不记得人堕落以后，神对于夏娃，对于犯罪人有一个应许，就是应许我们说女人的后裔要成为人类的救主，我们通通是男人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呢是救恩里面的奥秘。如果主耶稣他的母亲就像一般的母亲的话，那就不是童女了。凡是这种情形的，那就变成什么？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只要是男人的后裔，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的主，他要做我们的救主，他第一必须没有罪才可以。如果他要完成他的救赎，如果他要做我们的救主，他必须是女人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件宇宙奇妙的事是我们不明白的，但是根据神的话，根据圣经的启示，那是千真万确的事。那就是说，我们的主当他降生以前，天使不只向约瑟显现，我们知道因为天使必须向约瑟，也必须向玛利亚显现。我们知道约瑟有一番的挣扎，玛利亚何尝不是有一番的挣扎。当玛利亚听见说她要怀孕生子，她说我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呢？然后她降服在主面前说，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使女的身上。主的话能力大到一个地步，现在需要两个人在主面前顺服，这件事情才能发生。一个是约瑟，还有一个是玛利亚。当他们两个都降服在主面前的，虽然他们不明白，对于童女玛利亚来说，有一件事叫他永远不明白，我还没有出嫁，这事怎么能够发生？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你看见说， 不是美名随着玛利亚，就是恶名随着玛利亚。啊，的确，美名满天下，你只要到所有天主教的圈子里面，他们称主耶稣，称玛利亚是圣母玛利亚。但是呢，也因着这个缘故，就引进了许许多多不信的人的讥诮。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你看见吗？我们的主道成肉身，为着完成救恩，不要忘记，道成肉身本身就是个矛盾。道就是神，但是道成了肉身，神成了肉身，神在肉身显现，他外面是人，里面是神，这本身已经是个矛盾，已经是一个自固的矛盾。但是为着这件事情能成就，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是为童女玛利亚所生，换句话说，她是女人的后裔，所以她能够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她是没有罪的，所以她才能够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整个神救赎的计划里面，你看见好像充满了似乎的矛盾，但是不要忘记，我再说，是童女就不会是母亲，是母亲就不会是童女。但是感谢主，你看见道成肉身的奥秘，就是我们主的的确确为童女所生，他的的确确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他今天可以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当你读这个马，特别路加福音的时候，很清楚，因为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人，而这件事谁在那里考察清楚的呢？是约，是谁在那考察清楚？是路加在那里考察清楚。那么路加是个接触许多无数生命的人，他看见人衰老，他也看见人诞生。当他看见那个婴孩哇哇哇坠地的时候，当他迎接新生命的时候，你要记得，对于路加来说，当他看见一个婴孩生下来，他不能不觉得惊讶，生原来就是奥秘。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怎么生，我们所看见的只有一种的生，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才是生。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我们说有父亲有母亲，结果生下婴孩来，但是我们要记得，生命本来就是奥秘，本来就是奥秘。但是严格说来，这是唯一的生呢？不是的。你如果真的读生物的话，你就知道说，不是胎生才是生，卵生也是生。胎生是奥秘，卵生也是奥秘。还有一个更简单的生，就是细胞分裂，一个生两个，两个生三个。这也是当你读生物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也要叫生吗？这个不叫生啊！我在医院里面看见婴孩生下来这样生，我在显微镜底下看见草里突出一个变两个，这叫生吗？不，这也是生。这本来就是生的奥秘。所以弟兄姊妹，在宇宙里面有四种的生，一个是细胞分裂，一个是卵生，一个是胎生，还有一个就是从童女玛利亚生。所以弟兄姊妹，宇宙本来生本身就是奥秘。如果今天你能够解释父亲和母亲就生下来婴孩那个生，你能够解释那个奥秘，你就能解释所有的奥秘。如果连这个奥秘你都不能解释，弟兄姊妹，谁能胆敢告诉我们说他能解释所有的奥秘呢？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你，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的确是从童女玛利亚生。那么关于这个题目是太大了，但是呢，是在福音真理上是很重要的一环。因着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稍微这样点一下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呢是很明显的，当你读到马太，当你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这是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他的诞生是奥秘，他的成长也是奥秘，稀奇不稀奇。到十二岁的时候，他到圣殿里面，他一面听一面问，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平常的人经过了学习的过程，婴孩经过学习的过程，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有学习的能力呢？因为他会听，他有问。你知道很多人已经不能学习，他 他到了某一个年龄，他已经失去了学习的能力。第一个，他不听；他第二也不问。你看见吗？他不听，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他不问，因为他已经满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个人有学习的能力，就像主耶稣一样。我们觉得我们今天读圣经是需要经过学习过程的，但最稀奇的一件就是，我们的主12岁的时候，他在圣殿里面一面问一面听。那么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也像我们一样经过学习的过程。神的儿子去问那些他所创造的拉比，这是羞耻的事，稀奇不稀？做父亲什么都不知道，都知道很少向儿女求教的，这是太谦卑的事，这个太卑微的事。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一面的确是神。如果他神的话，所有神的话已经在他里面了，很稀奇嘛。你看见，如果我们是主耶稣神子的话，他只要把圣经放在他脑子旁边，一下通通扫描进去了。所以这个难点哪里还需要去背去读，根本不需要嘛。所以就是神子来讲，他不需要学习；就是神子来讲，他是拉比的拉比；就是人子来讲，他是要问拉比，问一件事。他要像你我一样，弟兄姊妹，他也要从创世纪断气，他也要读以赛亚书。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事情来到的时候，你看神的话就领导他，从婴孩的口中能完成赞美的话。那弟兄姊妹，当许多孩子们在那里颂赞主的，当在那里这个赞美主的时候，我们主没有说你等一等，让我去查查 Concordance， 或者让我去看看 iPhone， 没有的。你看见吗？因为这些话已经藏在主的心里。但是不要忘，这个藏不是因为他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老早他的话已经在那，那个话根本是他发出去的话，是他给出去的话。但是为着爱你我，为着为你我的缘故，他受限制，到了一个地步，他还得要经过学习的过程。所以弟兄姊妹，大灾庆前的奥秘不止他的生死的奥秘是个谜，好像是个矛盾，他的成长也是个矛盾。这是前面12年，后面18年的，加起来一共是30年。圣经告诉我们说，别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他是木匠而已。我们只知道说，他自己是木匠，他的父亲也是木匠。弟兄姊妹，就是神的儿子来说，所有的树林都是他所创造的，但是现在从一棵树要变成一张桌，从一棵树要变成一个鹅，能够让牛来背负的。主说：“我的鹅是容易的，为什么？它是木匠。为什么他的鹅是容易的？就是当他做鹅的时候，套在牛的身上，你看没有肋，没有脚，叫鹅牛非常非常的舒服。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本来就是创造生灵的。”很稀奇的，为着要造一个鹅，为着要造一个木匠，他要看他的父亲怎么拿锯子，他也怎么拿锯子，他受了何等的限制。弟兄姊妹，他可以不顺服，因为他就是发号命令的。但是现在他为着顺服天上的父，他现在顺服地上的父，仿佛他什么也不会。你要造凳子吗？造桌子吗？如果造圣灵，约翰、约瑟赶不上他的儿子。但是为了造成凳子、造个桌子，约瑟、主耶稣学习了顺服。所以弟兄姊妹，我劝那些很有本事的弟兄和姊妹，你今天不能顺服的难处在哪里？你不佩服，你太不佩服了，这个也不佩服，那个也不佩服。当然你不可能顺服的。但是不要忘记，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主更能干，比我们的主更有才华，比我们的主更行了。一个最行的人能够伏在人的底下，那是何等的顺服。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看见他的父亲，看见约瑟锯的时候，他也能跟着走，他是何等的顺服。他 他是外有的元首。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他能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他看见他天深深的父怎么拿锯子，他也怎么拿锯子。这就是成长的奥秘。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是女人的后裔，他乃是第二个人，完全合乎神心意的。但是我们是什么样的？我们所以不要忘记，我们这个人天生就是背叛的不同。所以难怪我们会讲顺服的道理，难怪我们会知道，我们知道谁是头谁不是头。但是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顺服就是那么难。为什么？我们都是犯罪的人。如果我们真是蒙救赎，真是根据神原来的旨意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在我们主的身上，他看见父怎么拿锯子，他也怎么拿锯子。所以他学会了做凳子，学会了做鹅。他现在如果说这个我的鹅是亲生的，能让牛非常的舒服的话，不要忘记，他要给一份的荣耀给他的父亲，因为是他父亲叫他怎么做的。弟兄姊妹，这太卑微了吧？应该所有的荣耀都给你自己才对，他本来就创造了，他哪一点不行呢？他在这一点上，他好像最行的变成不行。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做教会的元首，不要忘记，他做教会的元首不光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做教会元首因为他为我们已经学习的每一个顺服的功课都学过了，他能伏在权柄底下，他才能够做权柄。所以弟兄姊妹，所有做丈夫的要记得一件事，你我不可能是权柄，权柄是神的，只有当你伏在神的权柄底下的时候，你看见你才能够做代表的权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别人顺服，你一定要别人佩服，你哪一点叫别人佩服？只有当你顺服的时候，只有当你顺服在主的权柄底下，你才叫别人佩服，你看见吗？所以给我们看见说，圣经里面所讲的权柄和爱好像又是矛盾，一个是顺服，一个是做头。但是不要忘，一个最顺服的人才是最做头的人，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的主，这就是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的。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才这么说，我看见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因为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弟兄姊妹，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对着父亲来，天父来讲，他可以这么说，他对生生的父他可以这样说吗？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也能这样做，他看见约瑟怎么做他也怎么做。为什么？因为当他这样顺服约瑟的时候，他顺服了天上的父。何等的委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耶稣应该有千万万万个委屈，但主默默的顺服，他真的借着苦难学了顺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什么？这个就是矛盾。我再说，这个就是成长的矛盾。所以当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你还觉得不，你不只觉得这样，而且主耶稣呢，他经过成长的过程，他本来是婴孩，然后他的智慧和身量慢慢的成长，然后你慢慢才知道说，就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原来呢，主耶稣成长的阶段是分着三个阶段，前面三章是一个阶段，然后到了第九章，到了第二个阶段，然后最后你看见是第三个阶段。那么头一个阶段一共三十年，然后这个第一个阶段最后的时候，天上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主耶稣毕业了，神满足了，这三十年主耶稣隐藏在神面前，十二年不要忘记啊，是又求又问又在那里学习。然后第二个十八年的结果，你看见他约瑟怎么做他也怎么做，他真的像甘出于甘地，他真的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在人面前求问，他在约瑟面前学习。弟兄姊妹，他其实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又像甘出于甘地，地上没有一样的资源能够供应他。经过三十年，感谢主，你看见了， 我们终于主终于成人了，所以他已经快30岁了。那这个时候天上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是喜悦，神何等的满足。然后他就出来到处做工，结果累累，经过3年之久，他的工作真是满了果子。所以到了这个黑门山的时候，就第9章到了黑门山的时候，不要忘记，经过这3年，天上这个命令，地上天上这个命令，地上就有个动作。我们的主是那样的顺服。本来呢，30年那个生命的活水呢，最好被关在水池里面，然后现在忽然间神把水把拿开了，结果那个生命水就冲出来了，到处结果子。那3年，弟兄姊妹，你看，如果他要所做的事要记下来的话，全天下图书馆都容纳不下。这是约翰所给我们看，这圣经所给我们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了那3年还结果累累，结果累累。所以呢，现在到了黑门山，这也经过3年以后，又有神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所喜悦。”前30年是主耶稣的生命，后3年是主耶稣的工作和他的指示。无论他的生命，无论他的生活，无论他的工作和他的指示，都叫神满意的。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他应该可以回到父那里去。所以他和以利亚，他和这个和摩西就谈出去的事。出去在原文就是出去，原文就是 exit， 就是出埃及的出去。所以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从黑门山就可以出去，就可以升天回到父那里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就做他自己来说，就做他是人子来说，他经过的成长的过程，不要忘记啊。如果就是神子来说，他一开始生命就是丰满的，没有什么成长不成长，没有的。但是呢，就是人子来说，从婴孩，然后呢，到了这个30岁，然后到了结果累累，弟兄姊妹，无论就是生命，无论就是工作来讲，现在呢，可以说他的生命到了高峰，他的用处也到了高峰，他的职事也到了高峰。如果我们的主这样来顺服神的旨意的话，他应该可以升到天上去。所以难怪他忽然间变了形象。为什么？因为那个生命在他里面满出来了。你看见那个人子的生命在他里面满出来。如果亚当不犯罪的话，你不要忘记，亚当是犯罪以后才死的，才需要死的。如果亚当不犯罪，如果他吃生命树的果子，最后的结局也是一样，那个生命长大长大，最后的荣耀从他身上透出来了，那最后呢，亚当离开世界怎么离开的？不是经过死，乃是升到天上去。我们的主就这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当然就可以升到天上去，就是他自己是没有罪的，就是他自己也经过这些学习的过程，弟兄姊妹，然后他真的顺服神的旨意，真的成就神所托付他的工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地上只有两件事：第一个，神托付给我们生命；第二，神托付给我们工作。弟兄姊妹，生命是成熟的，然后呢，你看就是工作来讲是蛮有果效的。这个就是一个真正合乎神心意的人，像我们的主所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路加福音，但是到了黑门山，有一件事他不能够升上去。他如果升上去的话，我们就没有希望。他如果升上去的话，宇宙中只有一个麦粒，那个麦粒是叫神完全欣赏的，一粒麦子是在神面前让他完全欣赏的。但这个麦粒需要落在地里死掉，然后就能接触许多子粒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只有那个子粒回到天上的话，那么请大家记得，宇宙中永远有个荣耀的麦粒。我们曾经做过人，结果我们堕落犯罪了，但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虽然做了人，他升到天上，他乃是义人，叫我们蒙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不止为了罪叫我们被定罪，为了义也叫我们被定罪。因为现在有一个人能够升到神面前去了，叫我们这些人觉得羞惭。 所以我们不止一次被定罪，我们是双重被定罪。一个是因为我们自己所犯的罪，我们被定罪；还有一个，当我们与主相比的时候，你看见吗？他经过苦难学的顺服，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我们还一天到晚背叛，我们一天到晚还坐在宝座上。有你看见吗？我们说学功课，根本没有学功课。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我们的主可以升到天上去。但这里有一个矛盾，他升到最高的地方，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最后半年他就沿着约旦河一直走到哥哥他。约旦就是下降的意思。弟兄姊妹，当他升高的时候，他为了你我的缘故，他不肯升到天上，这不是矛盾吗？就是神的儿子，就是人子来说，他已经叫神心满意足了，他可以升到天上去，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宁可走十字架的道路，宁可经过十字架的九章，被撕碎。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当葡萄成熟的时候，是他的生命最丰富最完整的时候。我们常常讲的人格的完整，那是特别指的生命的丰富来说。就是一面来说，我们的主已经成熟，生命已经达到高峰了。我再说，如果那个生命是一个麦粒的话，那个麦粒是个最荣耀的麦粒。但是问题就是，那个麦粒最后就变成定我们罪的原因。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不愿意独享那个生命，他愿意把那个生命。我常常小的时候小的时候我妈妈常常喜欢说一句话，就是我小的时候刚刚生下我的时候，因为只有我一个嘛，所以最享福了。妈妈说我是坐在龙眼树上吃龙眼，所有的龙眼树都是我的。但等到后来妈妈又生了另外六个，等到我们妈妈带回香蕉七根的时候，我们一个人只吃到一根。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什么叫独子，什么叫长子？独子一切都是你享受的，长子什么意思？你所有都要和别人一同来分享的。弟兄姊妹，我们主本来就是神的独生子，看见没有？但是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愿意让生命供应出去，让生命分出去。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刚好是主恒节的时候，也就是葡萄成熟的时候。所以就着主耶稣来讲，他像葡萄一串串美丽的葡萄，蜂蜜生命达到丰满的境地，叫人觉得羡慕。所有的画家都是以丰满的葡萄来做模型的，叫人羡慕，也是最骄傲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根据神的旨意，如果那个生命如果是叫人鉴赏呢，还是叫人享受？如果叫人享受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葡萄就需要经过酒榨。意思就是说，如果生命要分出去的话，有一种苦难是需要经过的，那个苦难就是酒榨的苦难。还有，如果一粒麦粒仍旧是一粒的话，它有一个苦难，就是经过地的深渊的苦难。在地的深渊里面好像腐烂了，在地的深渊里面它消失了，好像那个外面的壳子被破碎了，结果里面的生命就冲出来了，就不再限定在那个壳子所限定的那个范围里面。感谢主，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从黑门上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了，他愿意为着把生命分给我们，他经过十字架的苦难。所以十字架苦难有两种：第一，因着我们是罪人，主耶稣为我们经过担当罪，这是一面的苦难，救主的苦难。但另一方面，他要把生命分给我们，他不只是救主，也是生命的主。为了生命的主把生命分给我们，他也得经过一种苦难，那个苦难乃是酒榨的苦难。然后由手来摘这个葡萄，由脚来踩这个葡萄，然后你慢慢眼看着一串一串葡萄失去它的形状，失去它的美丽，被剥夺荒凉，好像无用。那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从一个压酒池 到另外一家酒池，那个葡萄酒就像长江大河一样，能源源的不断供应出去。所以到了冬天的时候，不管多寒冷，在穷苦的家庭里面，每一个犹太人，他们最少有一杯的葡萄酒。他们忘记就在同时，那个葡萄的枝干还留在冰天雪地里，好像被人忘记了。虽然被人忘记了，是不是明年就不再长葡萄了？没有，到了明年的时候，你看又再一次欣欣向荣，又再一次把生命给出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主耶稣是仁子，人他没有罪，他为什么要经过十字架的苦？不错，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更重要的，他要把他那个荣耀的生命，那个做人那个荣耀，最荣耀的生命也分给我们，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样我们人活在地上就有目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他又经过了最后的半年，那半年他所走的路，那是从黑门山一直到哥哥他山。所以尤其你读路加福音19章到19章，一路上主耶稣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我们上耶路撒冷去，这条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乃是丰收的道路，不只是为人赎罪的，不止，乃是主把那个生命赐给我们。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主的生命充满了矛盾，我们的生命当然也充满矛盾。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的话，主耶稣是米，我们基督徒对世界人来说可以是米。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插进一句，因为我们还得回到主题上，我插进一句，主耶稣如果给了我们一个榜样，如果主耶稣给了我们模型，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在主的身上充满了属灵的矛盾，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在这里有一段话，我觉得我可以把它翻成中文，英文的把它翻成，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 ，a true believer， 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个矛盾的人。为什么他是矛盾的呢？因为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把他的生命分给这个经过了压榨，然后经过复活，那么弟兄姊妹，结果流到我们身上的就是那个死而复活的生命。他的生命，他在地上充满叫人觉得迷，叫人觉得矛盾，好像矛盾，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所以呢，我想我在继续以前，我应该继续讲，但是我现在顺便跳起来，就是说，我们这主这样为我们立下目的，就要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好，这里有一段话，你非常有意思的，我念给大家听。A true believer is strong enough to be weak。就一个真实的信主的人，他是刚强的一个地步，他能够软弱。Successful enough to fail。他成足十足的成功，叫他能够跌倒。Wise enough to say I do not know。他能够聪明智慧到一个地步，他能够说我不知道，我不懂。Serious enough to laugh， 他严肃到一个地步，他能够喜笑。Rich enough to be poor， 就是说你富足到一个地步能贫穷。Right enough to say I'm wrong， 他那个这个他常常是对的，那他能常常说我错了。Mature enough to be childlike。他成熟那个地步，就好像一个婴孩一样，就天真的像婴孩一样。Plan enough to be spontaneous， 他一直常常计划，但他可以随机应变。Control enough to be flexible， 他可以控制自己，控制到一个地步，但是结果呢，他可以常常是非常柔软的。Free enough to endure captivity。他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呢，他能忍，他能忍受这个被掳，被失去自由，他能忍受失去自由。Knowledgeable enough to ask questions， 他非常非常的有学问，但是呢，他能够问一些问题，问别人问，能够请教别人问题。Loving enough to be angry， 有的时候他好到一个地步，他可以生气。弟兄姊妹，这句话很重要。很多弟兄姊妹要做好人， 很多弟兄姊妹急功好义，这些好人都是烂好人。你以为说好人就得奖赏吗？有一天到主的面前要叫你跌破眼睛。许多人为着做好人要向主认罪的，为什么？因为许多时候 loving enough to be angry， 该生气的时候还是要生气的。我们的主的义怒成就了许多事，他能够拿着鞭子能把牛群羊群赶到殿外面去。 Great enough to be anonymous， 他可以伟大到一个地步世界人都不知道他。 Responsible enough to play， 他虽然负责，但他也有他轻松的时候。 Assure enough to be rejected， 他很有把握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被弃捐。 Stable enough to cry， 他是一个非常自制的，他是一个非常稳重，他是一个非常从来不失态的人，但是他能够到一个地步他能够哭泣，他能够放声大哭。 Victorious enough to lose， 他能得胜到一个地步他能够失去一切。弟兄姊妹，这不是矛盾是什么？如果你读了整本的圣经，刚才所讲的你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例子，都可以找到例子。弟兄姊妹，你如果要问我们为什么基督徒是个奥秘，为什么教会是个奥秘，为什么国度天国是个奥秘，因为我们的主是个奥秘。那这什么呢？这就是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看见。但是不只有路加福音，如果你只读路加福音你不明白，但是感谢主，圣经又给了我们另外一卷的福音书，就是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什么？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乃是神的儿子，他的生命像老鹰那样的生命。你知道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的独生子能够把它表明出来。换一句话说，只有我们的主亲眼看见过主。那么弟兄姊妹，这怎么可能？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太阳吗？当然不能。你如果看太阳呢，你眼睛一定要瞎的。我们的神就是靠不近的光，他比太阳的光不知道强烈多少。那为什么主耶稣能够直视我们的主，能够直逼我们的父神，他居然眼睛没有瞎回？现在你明白了，在所有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只有老鹰的眼睛是特别的。我们的眼睛看太阳就消毁了，老鹰的眼睛是神特别给他创造，有一个把一个东西放在它里面，它可以看见太阳不被消毁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耶稣的生命是老鹰的生命，他躺在父怀里，他欣赏，他鉴赏神的美丽，他鉴赏神的荣耀，他没有销毁，他能。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看见了父神的荣耀，所以他就能把一点一滴的，在原文是一点一滴的把它描述出来。我们看都没有看见怎么描述，你今天要做新闻界，你要看，看了以后你才能报告。弟兄姊妹，我们主是报告，他怎么他怎么能做报告？因为他是第一手的报告，他在父的怀里，他看见父所有的荣耀，他把他一点一滴在地上完全把它彰显出来。在神的属性里面有谦卑，在神的属性里面有爱，在神的属性里有这个有那个。弟兄姊妹，在神里面是抽象的，主在地上一点一滴的把它表明出来，道成了肉身。你看见了主就看见了父。你们不一定每个人都看见我的父亲，但你们今天看见我走路这八字内八字，你就看见我父亲就是那八字，我父亲就这样走路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只有在父怀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他神的儿子，他从头开始就是在父怀里。所以稀奇不稀奇？你如果读整本的字，整本的约翰福音，你说约翰福音讲什么？约翰福音啊，其实很简单，整本的约翰福音就有两次提到怀，不是怀。一个是第一章，我们的主怎样在父的怀里；还有十三章，约翰怎样在主的怀里。你看见吗？ 就这两个怀就解释了整个的约翰福音。父怀里的给我们看见是神的儿子，你看见没有？他怎样彰显父神？但是约翰代表我们这些基督徒，在怎样在主的怀里，然后怎样在主的怀里，然后叫我们能够彰显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世人看不见神，看见主就够了。世人看不见主，看见我们就够了。这就是约翰福音。约翰不只叫我们相信他神的儿子，而神的儿子的生命已经进到我们里面。不止他的生命是老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也是老鹰的生命。他是超越的，我们也是超越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这个生命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约翰福音一面给我们看见客观的真理，一面给我们看见主观的真理。就客观来讲，就是神学来讲，就是基督学来讲，他是神的儿子。但如果你只留在神学院里面，你最多头脑知道如此而已。但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还得在主的怀里。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所有客观的都变成主观的。你看见没有？这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子是怎样的一位。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有120次说的父，120次，也有120次主耶稣说我，稀奇的吗？我们失败人、堕落人，越讲我越羞耻。我们的主根本没有犯罪，他讲我是他的荣耀，他讲了120次我，他也讲了120次父，他最后的结论是我与父原为一。所以弟兄姊妹，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从天降下来，是没有疑问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当你读路加福音，当你把他和约翰福音摆在一起，一面给我们看见人子，一面给我们看见神，两个好像是矛盾，好像冲突的，其实没有冲突。这正是道成肉身的奥秘。那不止如此，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那里有一句话：从天降下，仍旧。感谢主，从天降下，在人面前是人子，但同一个时候他仍旧在天上。这是老鹰啊，你是老鹰吗？他从天降下，意思就是从高的磐石底下飞下来，但是他速度快得很呢，他下次又跑到人世上去了。所以这个生命什么是老鹰的生命，乃生儿子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现在，所以当你看见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对比的时候，你现在明白过来了，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这就是大灾进行的奥秘。好，我想我们好不好再休息，这因为刚才你们迟到了，所以现在要休息7分钟慢慢要回来，所以希望7分钟就是10点11点10分我们一定要回来再休息一下。